俄罗斯民众不顾当局的恐吓、限制和破坏，4月21号仍然上街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次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不单止规模巨大，还反映了民心所向和民怨沸腾，更加凸显西伯利亚地区和知识界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正在扩大。几十个俄罗斯主要城市的民众4月21号晚间再次走上街头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俄罗斯最东部的堪察加地区萨哈林岛，即是库页岛，到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再到最西部濒临波罗的海与波兰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示威当中要求释放被关押、目前面临生命危险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其他的政治犯。示威者呼吁让专业医生为纳瓦尔尼提供治疗。示威的当中的其他的口号还有：普京是小偷，俄罗斯不要普京，俄罗斯最终会成为自由国度，普京落台，停止战争和迫害，变革等等。这次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在几日前发起，几乎没有时间组织和准备。当局不单止事先特别是发出恐吓和威胁，要民众不要参加示威。一些城市的市中心当日都被警方提前关闭和封锁。纳瓦尔尼在当地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在示威前，纳瓦尔尼在当地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在示威前，有些被警方要求谈话，有些就被拘捕。当日还是工作日。但虽然是这样，示威活动仍然有这么多人参加，反映了今日俄罗斯社会的民心所向。人权组织内务部信息的统计报告说，21号的示威造成全国总共有近2000人被逮捕，圣彼得堡遭到拘捕的人数最多。在首都莫斯科，红墙旁的马列什广场当日一大早就被警方关闭，但是在邻近的广场的几条未被警方封锁的主要街道，在国家杜马、在前克格勃总部，也就是今日的联邦安全局总部附近，当日晚间那里是逼满了示威的民众。西伯利亚最主要大城市叶卡捷林堡，参加示威的前叶卡捷林堡市长、著名活动人士罗伊兹曼说，虽然当地时间已经是好夜，但是新赶来的民众仍然源源不断地加入到示威的队伍当中。他说游行的队伍人山人海，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参加人数绝不比一月底支持纳瓦尔尼那几次的示威活动少。罗伊兹曼认为民众的各种不满是不断地积累，纳瓦尔尼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只不过是这些问题当中最尖锐的一个。支持纳瓦尔尼亦就成为了抗议普京政权一个藉口和导火线。西伯利亚其他几个大城市，霍穆斯克、托穆斯克、居里亚宾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前苏联被称为科学城的新西伯利亚市等地，星期三都有非常多的民众上街示威。很多时事评论人士和一些媒体认为，这次在西伯利亚几个主要城市的示威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叶卡捷林堡和新西伯利亚市成为星期三俄罗斯全国抗议活动的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长期都是俄罗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中心，这两大城市一直领导着抗议示威的风向，但是目前在西伯利亚地区越来越多民众上街示威，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的一个新的走向。时事评论人士波波科夫说，西伯利亚气候恶劣，但是幅员辽阔，那里很多地方的领导人现在都由莫斯科中央政府指派，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形式，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很多人都不了解当地的民情。波波科夫说，当地虽然是资源丰富，但是民众的实际收入一直下降，民众因此特别不满代表莫斯科的那些官僚没办法照顾西伯利亚人的地方利益。波波科夫说，他们不满意西伯利亚地区作为主要的纳税者，支付了俄罗斯国家预算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同样不满代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僚只顾掠夺当地的资源。前叶卡捷林堡的市市长罗伊兹曼说，21号示威活动的另外一个令他颇有感触的是，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都出现了在游行示威的队伍当中，这个反映了俄罗斯知识界的觉醒。 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认为，在近代的俄国百年历史中，无论是十月革命定是苏联解体前夕的变革和公开性活动，俄国和前苏联知识界都发挥了关键的影响。知识界的不满加大，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示威，对普京政权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在伏尔加河岸边的夏洛夫哥罗德市，在21号示威当日，当地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哈扎诺夫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支持纳瓦尔尼和示威的贴文，在办公室当中被警方拘捕。哈扎诺夫后来是虽然被释放，但因为他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这次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有评论认为，这位自从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遭受到迫害以来，苏联解体之后最近几十年来发生的第一宗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因为政治原因被拘捕的案件。俄罗斯著名的政治人物、前国家杜马副议长雷日科夫当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相似的贴文，同样被警方是一度拘捕。他虽然没有被判处监禁，但是仍然被罚款。俄罗斯政治学者罗戈夫说，自从2011年年底俄罗斯爆发大规模反普京示威以来，反普京力量与普京政权的对抗已经进入第十年，反普京力量未能够大规模扩大自己的阵营，而普京十年来动用各种手段镇压，虽然镇压的强度和范围是不断加大，但是并没有削弱反普京力量，双方的较量仍然持续。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